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我请拿出《俱舍论讲义》编号021。目前进行的内容是《俱舍论》第三品“分别是品”。“分别是品”内容主要两大项，第一大项是说明有情世间。从《俱舍论》的卷八一直到卷十，从《俱舍论》卷十一开始，说明分别是品第二大内容，就是弃世间。那弃世间的内容，第一大项说明的是所居弃，也就是有情居住的处所。那第二大项说明的是能居量。那所谓的能居就是指有情，能居量所指的就是有情的生量或者是寿量等等。好，因此请看到讲义183页，论文一开头，承先启后，如是以曰于善那等，便弃世间生量差别，曰年等边。变受量有殊，弃世间就是指所居弃，生量就是指能居量，以及后文的受量，这也是能居量，就是有情的生的高低以及寿命的长短等等。接着论文二量不同，未说应说。二量不同就是指这个有情的生量以及受量两种量度的差别还没有叙述，下文就紧接着阐发说明。此二见立，无不依明。生量主要是指色法，那受量主要是指时间。那这两种之所以能成立，都是依据名句文的名，就是一般讲的名称。接着前二即名，未详即少。那前二同样是指生量，也就是色法，以及受量，就是指时间。设法及时间以及名称，就是所权的设法及受量时间，还有能权的名称，也没有去详细的说明这三种量的最小单位。因此呢，论文讲今因先变三极少量。好，那以上呢就是承先启后的论文。那底下的脉络请参考注脚二《普光俱舍论记》，说明此下大文第三名三分歧。三就是指色，色法的色，时，时间的时，以及名，名称的名，色时名，这三法的分歧。分歧可以说就是它的分限，它的限量。限是指局限的限，限制的限。好，那三分歧分成两大科，第一大科是三极少。那三同样是指色、识、名。那极少就是指这三法的最小单位。好，二名前二量。那前二就是指色，色法的色，以及时间的亮度。好，那此下第一先明三极少。好，那么在注脚二的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论文的第二行 最后开始，三极少中，二是所权，一是能权。这边的二就是指色法的极少，就是极微，以及时间的最小单位，就是刹那。这两法是被诠释的，被诠表的。一是能权，一是指什么呢？就是名称的最小单位是字，这是能权表的，能权表的。什么叫能权跟所权呢？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做世宗正，世宗正这个名称就是能权，去诠释现在你们看到这个个体，就是所权，被诠释的对象称为所权。那能诠释的名目、名称、名字，这就称为能权。好，接着再请看回颂文。颂曰：即为字刹那，色名时极少。意思就是说，即为就是色极少，字就是名极少，刹那就是时极少。极少就是最小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析了，把色法分析到最小最小的这个单位量，就称为是极微。同样的，把名称名目分析到最小的单位，就是字。但是这边先要有个观念，梵文中所讲的字跟中文的字意义不同。梵文的字它是有带母音的音节，一个音节称为字。举个例子，请看到注脚三，注脚三是第八十四句寄送的后半。母音是指什么呢？在梵文中的母音，比如说是 R、E、U、A 等等。那以注脚三 Parama， 我们先看，就是转成罗马拼音的 P-A-R-A-M-A 长音底下等等。那这个 A 我们在梵文翻成 R， 那 Pa 就是一个音节， Ra 就是一个音节。那这样的一个音节在翻译成中文就翻成字，翻成字。那再举另外的例子，比如说在第一个复合词字之后的有直直的一杠，对不对？有看到吗？那个字体有点小，就是在 后面的第二个复合词的字 RU 长音，有看到吗？那个 RU 它也是一个字，一个音节。所以就是所谓的梵文的字或者是称为音节呢，就是至少要有一个母音，就是以一个母音，那有没有子音不一定，它可以单独的母音，或者是有连带其他的 子音都可以。子音的子就是儿子的子，子女的子。好，所以在看现在这一段的时候，或者是先前我们提到名句文声有提到这个字的时候，请不要用中文的认知去解读，必须要回到印度人梵文，他们的字就是有音节的意思。好，接着再请看回句社论文。论曰：长行的解释，第一段说明的是色极少，分析诸色字亦极微，故亦极微为色极少。认为极微是实有，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但是在部派中，比如说以金部，他们认为极微这个只是有情，尤其是人类用觉慧在圣解假想，把色法也就是物质法假想为是一个最小最小的单位。但是这个样的一个成立极微，在经部来讲，他认为是假施设的。那因此如注脚四，请看到注脚四法宝的具色论述提到，对于 即为这样的观念，大圣普遍都认为即为是不真实的。然后引文的第二行提到说，小圣中说有实即为，已成大色，就是从即为慢慢的累积的色法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边的色都是指物质，物质。好，那严格讲起来，这边小圣中说有实即为，这是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然而经部乃至于事情本身都不承认即为是实有。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文，科范瓜胡二第一小科的和释，如是分析诸名即实智，一智刹那名实，为名实极少。意思是说，将种种名目名称分析到最小的单位，就是一个字。这样的一个字，一个音节，就称为是名的极少。同样的，分析诸实，把任何的时间的观念，比如说年啊，或者是节等等，分析到一刹那，这样的一刹那就称为是实的极少。接着下文就简要的举例，所谓的一字，一字名，譬如说是渠，渠在梵文转成罗马拼音就是 GO， 渠啊，中文翻成渠。那当然这个字在中文有其他的读音，然后有翻也可以读成屈或句。那 GO 的 O 它就是母音，那前面加个子音转成罗马拼音的 G， 那这个就是一个字，但是它本身呢也带有意义。在梵文中取这个字它有九种意义，有九种意义。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俱舍论》卷五，以讲义是在第十三份的412页，一直到421页。那说取有九意，这主要是在讲义的416，第十三份讲义的416页，有提到这样的观念。好，接着请翻到下页184页。物质设法的最小单位是即为，名称的最小单位是一个音节，那时间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呢？是一刹那。那因此接着就必须定义一刹那的量，怎么去明确的理解定义它，何等名为一刹那量。论文的第二行，这样的说法如果根据注脚六的法宝俱舍论述，请将那个注脚六改成法宝传俱舍论述。根据法宝的俱舍论述，俱舍论文所提到众缘和合法得自体起，或有动法行度一即为，这一段落法宝认为是经部的说法。接着俱舍论文的第三行，对法诸师说如壮士一即弹指起，65刹那，法宝认为这是有部的主张。所以如注脚六引文第一行的后面提到答中有二，一述经部答，二述有部答。那经部答中有两种说法，对应论文就是众缘和合而升起的法得到 字体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量。那请看到注脚六引文第二行，内容上标点要做修订。金布达中有二，一法先无体是未来，中间的逗号请删除。法先无体，就是法还没有现前，这时间点是在未来。那得体已，得体已灭是过去，同样逗号也请删除。意思就是说，法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无，现灭过去了，这样的时间点是在过去。那如果法是得体未灭，就名为现在，也就是法从无到有，但是还没现灭，这样的时间点称为是现在。那因此即此得体未灭之情名一刹那。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圣典中常讲到刹那生灭，对不对？有为法是刹那生灭，一刹那生灭无常，但是又相续不断。那因此在这样的极短的时间，法生灭极短的时间，当它升起而还没有灭灭的时候，这么短的时间就是一刹那的量，就称为一刹那。好，这是法宝认为金布施所主张的第一种定义，一刹那。那第二种呢，以俱舍论文讲说，或有动法行度一即为，有动法就是会运行会运动的法，会运动的个体。那行度呢，这个度就是有度过越过的意思。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某个会运动的个体，它在运动的过程中经过的物质法最小的一个单位一即为，这样的所花费的时间就定义为是一刹那。那因此呢，在同样法宝的俱舍论述引文的第三行中间开始，或有动法度一即为，名一刹那。即为是处量处，这个处量的处，处最没有卷舌的这个处，就是指短短的意思。因此即为呢，就是在距离中你是最小最短的。那刹那呢，是时量处，刹那是指时间的最小单位。那以下的内容是法宝举反例，以证成为何在俱舍论金布施的主张会说是度一即为，称为是一刹那的量呢？他举反例来证成。第一个反例是，若有动法是度二以上即为，名一刹那。刹那即有前后，非时即少。好，关于这一段的理解，请参考黑板上。黑板上以物理的观念，距离就等同于某个物体的速率乘以时间，这个应该没问题，对不对？我们保持某个那个车速，如果以车子来讲，那车子开了多少时间，就等同于我们可以从甲这一点，那往乙的这一点的距离。好，那因此呢，假设这个有动法的速率是最快的，那我们固定以代号 V 作为表称。那 T 呢，就是代表是时间的最小单位，就是刹那。那因此对应法宝所讲的 如果这个有动法这样的一个运行的个体，它花一刹那的时间所经历过的是两个极微的量，那如图一的显现，如图一的显现，就是从起点到终点，那么其中经过的是至少两刹那。法宝是说二极微以上嘛，两个极微，最少是两个极微。那我们现在呢，黑板上的图一就是举至少是两个。那这就代表什么呢？这就代表说，当这个有动法它经历过第一个极微的时候，那它的时间呢？请问就应该是可以怎么样除以二，对不对？所以因此，在第一种情况的这个时间的量其实并不能是最少的，对，因为当我只经历过一个极微的时候，就可以切分成，把原本说是一刹那的时间就可以切分成二，对不对？好，所以如法宝的反例所讲的，假设这样的运行的有动法，它所经过的是两个以上的极微，所花费的时间称为一刹那的话，这样的时间量其实就不是时间的最小单位，而是应该还可以至少分成两个，或者比如说如果是经历过三个极微，就应该除以三，才会是时间的最少了。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们将比较可能无法直接想象的论文内容，如果将它图示化的，就会容易理解。好，那接着再请看第二种反例的情况。若度一极微是经过了两个刹那，那这会有发生什么样不合理的状况呢？极微量有分极微非极少。那意思就是说，同样的请看到第二种情况，那也配合黑板右手边的图二，经历过一个极微的时候，同样某个有动法从起点到终点，那经历过是一个极微的量，那当然以有部来讲，极微是没有方分它，但是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将它化成这种形体了。好，那么有动法从起点到终点经过的是一个极微，可是呢，如果花费的是两个刹那的时间点的话，这是法宝假设的嘛，假设花费的是两刹那的时间点，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我在第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就代表什么？这样的物体其实它还是可以再细分嘛，所以这样的就这个物体呢，就不能称为是极微，因为它在经历过第一个 T 的时间的时候，它就是物体的一半而已。那同样的意思就是说，经历过两个刹那的时间点等于一个极微，那么当我经历过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原本认知的这个物体是最小单位，其实还可以被什么除以二，就是把这边原本的两刹那的二移过来，除以这个距离。那如法宝所假设的，因此所经历过的极微量其实还可以再被分析切割，那因此呢，原本假设的极微就不会是设法的最小单位。因此由此故说，必然是要度一极微而名为是一刹那，也就是前面两种情况都没办法成立嘛，都会是有问题的，有过失的。那因此呢， 论文才会以度一级为的距离量，这样所花费的时间就是时间的最小单位一刹那。好，那以下的问答是应该是法宝大师或者是他当时有听到，也许有其他的人举出了大圣的经典，就是《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内容上有提到，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有九百生灭。这样大圣的主张跟现在阿毗达摩的主张，难道是有冲突的吗？底下呢，就是有法宝大师的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阿毗达摩论师的主张，这是小圣的说法，小圣的这个会观呢还是比较粗略的。人王般若经，这是大圣的教法，为菩萨所说的当然是更为细的，是更为细的，大概回应是以这样的观点出发。好，那以上根据法宝的具色论述，定义一刹那的量可以从两个角度。第一种角度是众缘和合的法生而未灭这样的时间，或者是有为法有动法在运行，经历过一即为所花费的时间。那这两种定义都可以去说明一刹那。那接着具色论记载了对法诸师，翻成对法，对法其实就是阿毗达摩的意义，从意识上做的翻译，翻成对法其实就是阿毗达摩论师主张说，这个壮士，壮士就是指强而有力的人，很快速的一弹指，这样的所花费的时间是可以切分成，是花费的65刹那。因此将这位强而有力的壮士一弹指的时间除以65，就是一刹那。那关于在经论中提到壮士一弹指到底是65或者是60，或者是有的有其他的主张，这都未不一定。比如说请看到注脚七，注脚七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36，有部中某一家的主张认为壮士一弹指请是64，有看到吗？所以大概就是60出头了，60以上，那大概60、65等等，就不要太去吹毛求疵。为什么婆沙是讲64？那具色论是主张对法诸师所说的是65，大概就是这样的量。好，那因此对于一刹那的定义说明其实也是众说纷纭了。在大毗婆沙论其实有主张说，这样的一刹那量为什么世尊不曾经为佛弟子讲呢？那如注脚七你所引用的婆沙卷136提到的是，由于这样的刹那量非常人所能测知的，所以佛不说。提问者接着说，那难道连舍利子这个智慧第一的大尊者也没办法知道吗？那么论师回答说，虽然舍利子能知道，但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去断恶修善的作用。佛说法主要都是为了解决有情在生死中轮回这样的一种根本痛苦，所以后文才会说佛不空说法故。佛所说的教法一定是有意义的， 对于断恶修善、解脱痛苦方面是有意义的。去阐发这种一刹那的量，其实对于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友情的解脱痛苦是没有实际的注意，因此佛不讲。接着请看回讲义184页论文，提到明恶，明前恶量，前恶就是指色跟食。论文先提到的是色，已知三极少，前恶量云何？请翻到185页，今且变前云善那等。宋曰：即为为金水兔羊牛细尘。那之所以会把金一直到细做上下引号，主要是从内文上所提的其实是金尘、水尘乃至于牛尘、细尘。好，那这一段偈颂一直到500俱舍如此八于善那，那于善那其实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游巡，多少多少游巡，在玄奘大师是翻成于善那。好，接着底下的论文就说明物质法它的度量单位，那当然这个是过去印度的说法。那极为是物质色法最小单位，所以极为作为最初。那接着呢是往后呢是七倍倍增。论文就提到七个极为称为一为量。那接着请看到，请先看到为什么是讲七个极为呢？请看到讲义186页，同样是注脚栏，注脚栏有打星号12345，有看到吗？请看星号第二，大毗婆沙论卷136，此七极为成一为成是眼眼识所取色中最为细者。那这七极为所合集或者是合合而成的一为成量呢，只有三种眼能够见得到。第一种是天眼，第二种是转轮王眼，第三种是住后有菩萨眼。意思也就是说并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到的，你必须是要有天眼，那天眼你可以是报德或者是修德都可以。那再来就是转轮圣王的眼，第三种是住后有菩萨的眼。住后有菩萨就是他这一生会成就佛道，称为住后有，最后有。那为什么是七极为呢？他意思就是说中间一个极为，然后东南西北四个极为，那还有上下，所以总共就是怎么样，七个，对不对？中间一个，然后同样一个平面东南西北四个，以及还有上下，上下这个立体的上下，垂直面的上下，那这样总共就是七个。这样七个极为是三种眼所能见到的最小单位，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极为连这三种眼都看不到。那当然在有部的主张，其实不会有单一极为存在在任何一个空间，不会有，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好，那至于俱舍论文所讲的七七倍增，这就请大家自行参阅，请大家自行参阅讲义185论约的长行解释。其中要说明的是 在《大毗婆沙论》对于其中的说法有不同，请看到讲义186页注脚栏，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提到《大毗婆沙论》有另外一种主张，是七为成一水成，七水成成一铜成，七铜成成一兔毫成。跟俱舍不同的是，俱舍是七为成一金成，七个金成为一水成，七个水成为一兔毫成。那对应《大毗婆沙论》卷136的内容，请看到同一页注脚栏星号五的地方。七为成，成一同成，这个是俱舍论所引证的，所引用的内容。有说此七成一水成，这边的此七的此是指一为成的，是指一为成，也就是注脚栏普光所说婆沙有一说七为的这个七，七为是大毗婆沙论136卷有说的此，第一行的此七的此是指为，是指一为成。好，注脚136引文的第二行有说此七成一同成，这边的此呢是指水成，这边的此是指水成，对应注脚栏第一行，第一行的七水成成一同成，这两句话是对应的。好，那《大毗婆沙论》136卷引文最后一行有说七铜成成一兔毫成，那这就是注脚栏普光引文的七铜成成一兔毫成。那在有说之前的阐述都是俱舍论所引用的。好，那以上是说明即为为初乃至一直到于善那，也就是一由旬这样七七倍增的量。好，接着是说明时间的度量单位。论文提到如是以说于善那等今当变后连等量别，那也就是时间的度量差别。颂曰：百二十刹那为旦刹那量，点点点乃至于十二月为年，余中半减业。那论文底下就简要的叙述在当时印度他们对于时间的计算方法。那在印度呢，就是将一年中分成三季，如论约的第三行后半开始，于一年中分为三季，为寒、热、雨，有寒季、热季、雨季，那各有四月。好，对于印度寒、热、雨这三季怎么跟我们现代的月份做对应，根据查证的结果，普光所说明的与网络上所记载的其实有点不同。那当然普光当时应该是采我们现在应该是所谓的农民历啦，可是即使换算成农民历跟现在的网络上所查得的资料还是有一点点差异，那个 月份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啦，因此在这边我就不直接提供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网络上。那网络上我查得的资讯其实也不像现在论文讲的这三季刚好都是四个月份，在我目前从网络上所 收得的资料其实也并非如此，所以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变迁造成整个气候季节算法的变化。好，接着论文的最后提到说，十二月中六月减叶，以一年内叶总减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跟所谓的 中国所算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一样会有关联，就是从春分到夏至的时候是白天时间越来越长，那晚上的时间相对的越来越短，那乃至于从夏至到冬至的时候就慢慢的颠倒过来，晚上的时间慢慢的增长，那么白天的时间相对的慢慢的减少。那以现代剧社的说明呢，是在这样的十二月一年中的变化，有六个月是夜晚的时间是慢慢的减少的。那在注脚十七普光的剧社论记引文中有对此做说明，请看到注脚栏最后一行，于此寒热雨季十二月中一月跟半月已度，于半月应知减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月跟半月已度，就是 1.5 个月了，过 1.5 个月之后剩下的 0.5 个月那个夜晚呢就开始减少。所以总而言之意思也就是说每两个月会减一个晚上的时间量。那因此呢一年中就会减什么六个夜晚的时间量。所以就如论文所讲的以一年内夜总减六。好。那总而言之这都是印度当时他们对于这种时间的变化的一种算法说明。好，那在讲义187页同样注脚17刮胡二法宝的剧社论述引文的第二行内容上标点也需要做修正。夜真时十八昼有十二，夜真时后面的逗号请删除，十八后面请加逗号，也就是夜真而昼减的时候总共的量是三十须臾。那如果夜真的时候呢，夜的就占了十八，那白天昼就只有占十二。那夜十八昼十二，在法宝的认知解释呢，就说这就是中土的冬至，也就是夜比较长，白天比较短。那如果是昼增夜减呢，就是中土的夏至。那有时等，那就是在春分或者是秋分的时候，白天跟夜晚它的时间量是差不多相等的。好，因为刚好告一个段落，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假设暂时没有的话，就第一节课先到此，那休息十分钟，第二节课从7:55开始。好，谢谢大家。